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佳音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《红楼梦》，诗人不识王熙凤，待到读懂泪潸然。如果你也喜欢听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欢迎在文末为我们点亮再看，一起来听。清代评论家野鹤曾写道，我读《红楼梦》，第一爱看凤姐儿。人为其险，我赏其辣；人为其荡，我赏其骚。读之开拓无限心胸，增长无数阅历。红楼的万千读者当中，爱看凤姐的不在少数。作为书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之一，王熙凤丰富饱满的立体个性，始终让人萦绕心间，回味无穷。诗人爱看凤姐，或欣赏其卓越才干，或愤恨其贪婪狠毒，或为其终被聪明所累而唏嘘叹惋。然行至中年，有所经历，就会明白，世间所有光鲜背后，皆由血泪铺就，一切人性善恶，亦非泾渭分明。凤姐卖弄才干的底色，俱是迎难而上的担当；八面玲珑的另端，多为周全体贴的真情。风光无限的背后，不辛酸苦涩的隐忍。世人爱看凤姐，却不识凤姐。但你真正读懂她，或许就会为之潸然泣，泪如倾。一，治家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最能体现凤姐才能的事件，莫过于协理宁国府。秦可卿去世，贾珍要大办丧事，尤氏却称病撂挑子，宁府乱成了一锅粥。忙乱之际，凤姐临危受命，勇挑重担。策略上，她首先找出宁府的管理弊病，采取相应改革措施。从包干到人到责，权力统一，促使宁府下人严格分工，诸事专管，再不能划水摸鱼，浑噩度日。态度上，他立马扬威，杀伐决断，用杀鸡儆猴、赏罚分明的方式，让众人不敢懈怠，心服口服。经过一番治理，乱哄的宁国府变得条理分明，事事到位。凤姐不仅爱揽事，也真正爱干事。她每日不畏辛劳，凌晨即起，忙到半夜，可谓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。君子万千谁治国，君差一二可齐家。在协理宁国府回末，曹公把凤姐离家与治国相提并论，高度肯定了她的管理才能。红学家马瑞芳教授说，贾府算得上政治家和管理能手的只有王熙凤。然而这正是凤姐的悲哀，偌大一个贾府，安富尊荣者甚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。百年士族的日常运转，人口银两的调度配置，王侯公卿的人情往来，千头万绪的大小事端，聚落在凤姐一辈女流身上，其责任之重、执事之艰可想而知。不过治家之难还不在治家本身，毕竟凭凤姐的出色才干和尽心敬业都足以应对，难在无米之炊，纵为巧妇亦是难为。贾府鹤阳近百载，已成下坠之势，外面的架子虽未甚陡，内囊却进上来了。府中出得多，进得少，受之严重失衡。要维系一个千人大族的有序运转，凤姐可谓心力交瘁。私下里，她不知想了多少省俭的法子，招致了多少骂名，被下人抱怨刻薄，被主子挑剔指摘，却始终咬牙承担 为家事殚精竭虑。腹中财物的巨大缺口让他费尽思量，成日拆东补西，千挪万凑，后手不结实，还典当了自己的陪嫁来过渡。然而家道一天天艰难，任他再巧也难以应付。治家之难还难在治人，家府数百下人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管理起来并不容易。婆子们赌博偷盗，打架斗殴，不让人省心。管家媳妇们心术不正，心计险恶，时常上演指桑骂槐、坐山观虎斗等，全挂子无疑。凤姐稍有不慎就会被制倒，下人都怕凤姐，可唯有心腹平儿知道，面对这些刁奴，凤姐心里未必不畏惧。众人都道她厉害，你们都怕她，唯我知道她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。凤姐终日便身处这李家治人的层层艰难之中，为之思虑劳累，从未逃避推脱。她在艰难的时事中踽踽独行，在艰难的是非场孤军奋战。甚至见凤姐好弄权术，却不见其迎难而上的勇气担当。她危重令行，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，她也日理万机，为家族事务呕心沥血。艰难是每个人必然会面临的课题，遑论达官贵人亦或升斗小民，而直面艰难勇于担当的人，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赢得他人的尊重。二，风光背后饱含无尽辛酸。平日里凤姐总是威风八面，说一不二，无论去到哪儿都被众人簇拥，似众星拱月，风光无限。然而这个贾母嘴里霸王式的一个人，那里有道不尽的辛酸苦涩。凤姐过生日，贾母起头合家凑份子，为凤姐办了一个热闹的生辰。宴席上从主子奶奶到嬷嬷丫头轮番来给凤姐敬酒，各种奉承之意、溢美之词在席间充斥流转。彼时积得意与荣耀于身的凤姐宛如万众瞩目的明星，高高在上，好不畅快。谁料就在她酒醉回房小憩时，却赫然发现丈夫贾琏正与下人鲍二媳妇偷情，还一口一个阎王老婆夜叉星，咒骂自己若死了就好了。心性刚强又善妒的凤姐如何忍得，遂厮打起鲍二媳妇。贾琏见状便借酒发疯，要拔剑杀妻，霎时鸡飞狗跳，闹得不可开交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喜庆的生日宴变成抓奸现场，须臾间风头无两的寿星秒变哭天喊地的怨妇，世事的变幻莫测就是如此猝不及防。在众人跟前失了面子事小，丈夫的薄情寡义才真正让人伤心欲绝。面对经常偷腥乃至后来偷取二房的贾琏，纵是脂粉英雄，到底身为女人，凤姐心中也难抑苦痛，常常饱受情感煎熬。大权在握的凤姐看似威风凛凛，无语争锋，奈何上头有三层公婆，素日里的委屈也并不少受。因锋芒过盛，邢夫人对这个媳妇早已心生不满，逮到机会便要消消她的面子。贾母八十大寿，两个婆子得罪了宁国府的尤氏，为顾及尤氏的脸面，凤姐命人捆了那两个婆子交给尤氏处置。邢夫人得知后大做文章，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向凤姐陪笑求情，让她下不来台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凤姐又羞又气，脸都憋得紫胀，尤氏却不买凤姐的账，还嗔怪她多事，连姑母王夫人都站在邢夫人那边，令凤姐百口莫辩。 他不禁心灰意冷，悲从中来，为着贾母的好日子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暗自垂泪。泼辣霸道如凤姐，要忍受冤枉气，也有不为人知的苦楚，谁的生活里都没有容易二字。职场中的凤姐总是神采奕奕，精力无限，殊不知她是透支了身体来维系贾府日常运转。府中诸人皆可偷安躲懒，唯独凤姐全年无休，日日操劳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令凤姐落下了病根。家事烦忧，她的额上常年贴着止头痛的药膏，操劳过度导致腹中成型的男胎流产，陷入无后困境，身体亏虚，失于调养，增添了下红之症，缠绵病榻。风光向来只在他人眼中，而伤痛却唯有自己知晓。有人说，生活似一场台上秀，看得见的是风姿绰约，风光无限，看不见的是下台后的疲惫落寞，满身伤痕或迷茫无措。是啊，所有的人前风光，人后都尽是沧桑。你永远不知道他人光鲜亮丽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无人窥见的辛酸。三，八面玲珑，已是真情流淌。凤姐做人圆滑，长袖善舞，极尽八面玲珑之能事。她夸黛玉，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。一句话连带夸赞了在场的贾母祖孙五六人，其情商之高，无人能及。大老爷贾赦要娶贾母的首席丫头鸳鸯，贾母气急，凤姐反而派上了老太太的不是。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，调理的水葱似的，怎么怨得人要？明贬暗褒，一番话逗得贾母转怒为喜。有人说，凤姐只是嘴上奉承，只为讨老太太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欢心。其实凤姐的讨好逢迎，亦是真情流露的体现。有一回，贾母瞒着凤姐到大观园看望孙子孙女们，凤姐得知后冒雪前来接贾母。贾母看见凤姐便喜悦无限，以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。若按礼节，凤姐本不必如此，她却说自己来不是为了孝敬，而是家中来讨年例的债主已去，且备下细嫩的野鸡，请躲债的贾母赶紧用晚饭去。贾母听了不由开怀大乐，凤姐欲贴幽默的言语和发自真心的周到备至，可谓孝顺的最高层次。清代评点家二之道人说，贾偶暮年善于自娱，但情之所钟，未免烦恼，能开偶之笑口者，惜凤一人耳。贾母一见凤姐就开心，不仅因为爱听好话，更是真切感受到了凤姐的乳慕之情。对于家中的小叔子小姑子，凤姐也是真心疼爱，处处周全。天冷了，她特地为大观园设置了小厨房，单给姐妹们做饭，让她们不必在冷风中往返受冻。经济日渐拮据，当家的凤姐却从未减削大观园的开销，让姐妹们不予匮乏，过得无忧无虑。姑娘们起诗社问凤姐要经费，她是立即应承，全力支持。正如欧丽娟教授所说，凤姐把员外现实生活的粗粝艰难留给自己，定扛着交织密布的枪林弹雨，守护着青春的清新纯真与诗情画意。不仅如此，对穷亲戚，凤姐有一份爱护怜惜之心。面对上门打秋风的刘姥姥，她不但没有鄙薄，反而大方资助了20两银子，外加一串钱雇车， 20两银子足够庄稼人一年的生计，已令刘姥姥喜出望外。就算不另给内传钱，刘姥姥也同样感恩戴德。可心怀恻隐的凤姐，为了刘姥姥不必摸黑步行回家，还给她拿了雇车的零钱，其怜贫惜老之心令人动容。邢岫烟家贫命苦，连自己的姑母邢夫人都不想照顾她，凤姐却伸出援手为岫烟雪中送炭。府中诸人大多一个富贵心，两只体面眼，面对贫寒的岫烟，凤姐却毫无势力，反倒以德取人，体恤弱势。凤姐心中的柔软因触碰到人性的美好而汩汩流淌出脉脉温情，泼皮破落户凤姐的底色是内心良善。有人说，一个人真正的高情商不是如何巧妙地应对和敷衍别人，而是学会去照顾和善待别人。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一个人的内心善意和真情流淌。红学家王昆仑先生说，恨凤姐骂凤姐，不见凤姐想凤姐，可谓道出了万千读者的心声。凤姐贪婪狠毒，机关算尽，时常让人恨得牙痒痒，可如若不在场，又总让人觉得缺了些什么，不由生发出如贾母般的落寞心境。有她一个人来说说笑笑，还抵得十个人的空。是啊，二奶奶一说笑话，人人如沐春风，心怀畅快。一不见凤姐，就会想到她的笑话，想她的玉贴，想她的好，想她的难。犹记她彩袖辉煌，恍若神飞仙子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纯未起笑先闻。钦佩她治世之才，真如水晶心肝，力挽狂澜救末世，身薄却举千斤顶。可怜他枉费心机，反误卿卿性命，家亡人散各奔腾，悲心一场空欢喜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得到与失去的循环往复中悲喜，只是人间如寄，浮生若梦，对于拥有的一切其实无所谓交金，须知终归都会失去，对于失去的所有也不需要介怀，只因本就不属于你。行路跌跌撞撞，人生起起伏伏，只要保持善良，不失本心，尽己所能，时间自会给出答案。愿你踏遍万千沟壑，抵达繁花盛景，阅尽人间风霜，但见心如皎月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。更多美文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晚安，亲爱的。